各位网友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有声音吗？他系统一更新我就担心这声音的问题，苹果一更新系统我们就声音的问题。大家回应我一下，看看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正常吗？声音正常吗？ OK， 好吧，声音正常哈。正常的我们就开始啊。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星期四啊。正常吗？正常哈， OK。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春天来了，中国经济的寒冬正在降临。第二个是美国众议院提出停止中国学生签证的法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摩尔将会在3月14号提出法案。法案的名称叫阻止中共通过学术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的法案，简称叫阻止中共签证法案。那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会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美国学生签证，影响非常大。摩尔议员在声明中说，每年有300,000中国的公民以学生身份进入美国，这使得中共能够刺探美国军事机密，窃取知识产权，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摩尔还提到 FBI 去年逮捕了5名留学生，这5名留学生是密西根大学和上海交大合作办学的学生，他们在美国基地军事基地附近拍摄美军和台湾国军的联合军事演习。纽约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到2024年这个学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27.74万，比上年减少了 4%。 印度在15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摩尔这个法案预计会受到亚裔美国人的人权组织和进步组织的强烈反对啊。不过这个法案呢，现在还没有提出啊，它还只是在众议院，未来的前景不明朗。但是当前美国政治气氛有利于这个法案的提出和有利于这个法案的这个推进，所以大家要高度关注，高度警惕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已经向美国提出了停火的条件清单。报道指出，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包括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外国军队不能部署在乌克兰，国际社会要承认普京占领克里米亚和4个乌克兰的东部省份。那么这些条件和俄罗斯之前向乌克兰、北约和美国提出的条件类似。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说，俄罗斯的目标是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停火30天只会给乌克兰军队暂停的喘息。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不需要接受临时停火，希望美国以后从中沟通的时候要了解俄方立场，俄方的立场就是阻止乌克兰成为正常国家，同时阻止北约在德国以东的地区存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俄罗斯智库为总统府准备的文件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打算在2026年之前结束乌克兰战争。文件建议俄罗斯要彻底瓦解当前的乌克兰政府，并且在乌克兰东部边境设立缓冲区，并在乌克兰南部临近克里米亚的地方设立非军事区。普京对乌克兰和美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是因为最近俄军在这个库尔斯克地区取得了进展。推特消息说，俄军最近几天收复了库尔斯克的一些村庄，其中包括被乌克兰占领的苏扎镇，这是库尔斯克最大的城镇。那么为了收复库尔斯克，俄军使用了朝鲜士兵， 同时发动大胆的军事行动，通过废弃的天然气管道进攻乌克兰军队。那么过程当中有俄军死于甲烷中毒，库尔斯克地形势变得对俄罗斯有利。普京3月12号前往库尔斯克前线视察，并且听取了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报告。那乌克兰国防部表示，3月13号俄军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出动了1700架无人机空袭乌克兰，那乌克兰击落了其中的120架。那么现在的形势是俄罗斯拖延临时停火，同时去争取夺回乌克兰占领的库尔斯克州，那都不是整个州，是地区占领的部分地区，那么以便获得和乌克兰谈判的筹码。那乌克兰一方呢，是从库尔斯克逐步的往后退却，把战线退回本土，同时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欧洲五国 E5 就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这五国叫 E5。 这 E5 的国防部长3月12号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及其如何实现欧洲的防卫自主。那么会议还邀请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和欧盟以及北约的代表参加。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尼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和平框架获得了15个国家的关注。那么这个框架的内容包括停火后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勒克尔尼同时强调，乌克兰的首要安全保障是乌克兰军队本身，欧洲将会继续支持加强乌克兰军队建设。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说，欧洲能够替代美国的某些援助和服务，包括星链。那么第一次 E5 的国防部长会议是去年11月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次在巴黎。那么 E5 国防部长还会在意大利、英国召开会议，这是第三、第四。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已经52天， CNN 和SSRS 在3月12号公布了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45% 的受访者认同川普上任以来的工作，54% 的受访者反对川普上任以来的工作，就是反对45%，反对54%，支持45%，支持率45%。那么 61% 的受访者反对川普的关税政策，58% 的受访者反对川普的外交政策，56% 的受访者反对川普的经济政策，56% 的受访者反对川普的公共卫生政策，52% 的受访者反对联邦政府的预算。基本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反对现在川普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查发现，美国居民认为川普当前最重要的是处理经济问题，其次是美国的民主状态、联邦政府运作，还有就是移民问题。那么这次民调是3月6号到3月9号访问了1200名美国成年人。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对加拿大征收关税，不断地对加拿大发表强硬的言论，引发了加拿大人的不满。那么一些加拿大居民不再前往美国旅游。二月份加拿大到美国的机票预订量同比下跌 20%。联合航空表示加拿大的旅客大幅减少，公司开始调整航班。去年加拿大到美国的旅行人数是2040万人次。那么美国旅游协会估计，到美国的加拿大游客减少 10%， 美国会损失21亿美元。另一方面，川普多次宣称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那有加拿大人就提出加入欧盟的想法。加拿大是英联邦啊，加入欧盟。最新的民调显示 44% 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入这个欧盟。欧盟发言人说，只有欧洲国家才可以加入欧盟， 就算是加拿大和欧盟有历史渊源，有共同价值观，但是也没办法加入欧盟啊。说明什么？加拿大人真的是很绝望啊。第六，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山东、河南等省份最近调整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简称叫农村合作医疗，叫新农合。那农民看病就更难了啊。河南洛阳医保局发出一个通知，从今年1月1号开始，参加了新农合的医保的这个农民只能去镇或者是村，镇是卫生院，村是卫生室就诊，县以上的医院可以去看，但是不能够报销啊。这就是他们对待农民的态度啊。通告说这项政策的目的啊，讲一大堆理由啊，冠冕堂皇理由，那都是什么？那都是借口啊。那么农民对这个新的政策不满意，认为新的政策增加了农民看病的难度啊。第一个，县以下的这个医院啊，村是卫生院，镇是卫生院，这个村是医疗室啊，他们的医疗水平和设备条件有限，很难满足这个治疗的需求。第二个是县级医院是农民就医的主要选择，大部分农民都是去县医院，你现在不让他报销啊，那你就没办法，他就算是他想去县医院要自己付费啊，这是第二，增加他的负担。第三，农民每年交纳的医保费现在从400涨到了480，但是你报销的范围却缩小了，这非常的不公平。现在这在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政治特点就是没有人为农民说话，他们的权益就被剥夺啊。这是第六、第七，财新网报道，武汉肺炎疫情过去两年啊，那么之前各地在新建的这个疫情期间新建了大量的什么方舱医院啊，那么其现在呢，这些方舱医院开始干嘛？拍卖、拆除啊，拍卖、拆除啊。那么东莞生态园健康中心的方舱医院今年3月3号分拆多了个项目，分拆多个项目，因为是规模非常大啊，进行拍卖啊，有一家资源回收公司以592万的价格取得了这个电缆的项目，处置电缆的项目。那么还有就是板房机器设备的这个板房和机器设备流拍没人要啊。那么合肥蜀山区方舱医院拍卖了两次都没有成交，赣州的方舱医院，赣州、汕头都拍卖不成功，要重新降的抱歉，那么要降低它的拍卖价格。疫情期间地方政府拿着这个中央财政拨款，拿着专项债发行出来拨款，这里通常是两种，一个是财政拨款，一个是专项债拨款，新建这个方舱医院，就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啊。当时的逻辑是这个，所以不完全统计，中国有20个省花了27亿新建了70个方舱医院，然后现在这方舱医院就开始破败，这个方舱医院里面的成千堆积如山的这个医疗物资白白浪费，所以现在方舱医院的处置变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负担啊。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中国货船和一艘走私煤炭的朝鲜货船，一艘中国的货船可以收朝鲜走私煤炭的货船，二月底在黄海相撞，结果朝鲜的货船沉没，有15到20名朝鲜的船员死亡，但是中朝两国都保持沉默，不说话。那么当时事发当天海上出现了浓雾，能见度很低啊。那么朝鲜货船又关闭了他们的自动识别系统，因为他走私嘛啊，所以呢，结果在两艘船在黄海海域相撞， 那么事故相撞发生之后，中国开始救援，但是只有少数的船员被救啊。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出口煤炭，就目的是要阻断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资金来源。朝鲜就向中国走私这个煤炭啊。通常情况下，朝鲜走私煤炭不会直接运到中国的港口，通常是在黄海的公共海域，就国际水域，把这个煤炭转移到中国的船上去。那么这次事故发生的地点就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就通常在那里交收啊，结果就撞上。那么朝鲜每吨煤炭的售价50到60美元一吨啊，比中国在国际市场买这个煤炭要便宜得多。国际市场它大概要200一吨啊，200美元一吨啊，大概差个4倍啊，所以中国的这些企业就去那儿买。消息人士指出，中朝两国没有对外公布这起事故啊。第一，朝鲜是在走私煤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去买这煤炭也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啊，所以他们不作声啊。第九，法新社报道，3月11号，集装箱货船索隆号啊，在这个英格兰东部的北海撞上了。这时候这个俄罗斯籍的船长啊，直冲这个美国租用的这个游轮啊，斯坦纳无暇号啊，两艘船都起火，而且发生了多起爆炸啊，货船上有一名船员死亡，俄罗斯籍的船长因为涉嫌严重过失杀人被英国警方拘留啊。那么索隆号的货船是悬挂了葡萄牙的国旗，但是船长和船员全部整个船队这个整个的 crew 都是俄罗斯人。斯坦纳无暇号挂的是美国国旗，里面装了22万桶这个航空燃料啊，正在为美国军方运送燃料。那么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斯坦纳无暇号正停在海上啊，等待这个入港的泊位。索隆号就直挺挺的撞上去啊，完全没有拐弯都没有的啊。那么英国约翰莫尔大学海事中心主任卡利克质疑这起撞船事故，他说索隆号本来可以改变航向，避开停在那里的游轮，但是他一直就撞过去啊。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索隆号去年7月在爱尔兰进行了例行的安全检查，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紧急转向罗盘出故障，警报不足啊，救生艇维护不善。不过货船在检查之后没有维修，继续航行啊，会不会它的转向舵出了问题啊？第十，自由时报报道，3月14号是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台湾的赖清德总统3月13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把中国认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应对中国威胁的策略。那么这些策略包括，第一，恢复军事审判制度，重启军事法庭，让军事法庭审理军事犯罪案件，这是第一个，军事法庭开始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清查台湾人申请中国政见的情况，包括居住证、身份证、护照，特别是军公教人员，这是第二。第三，中国人申请到台湾定居必须放弃中国户籍、中国护照、中国户籍、中国国籍，不得拥有双重国籍。第四，官员、立委、村长、里长到中国交流要公开。第五个，宗教团体和公益团体到中国交流要公开披露。第六，禁止有统战背景的人员进入台湾。第七，加强应对中国通过网络进行认知战。赖清德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这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面对中国加深对台工作，台湾人要捍卫现状。与此同时，赖清德宣布增加香港和澳门居民永久居留的签证， 让港澳居民可以在台湾长期居留，但是没有中华民国国籍、护照和投票权。那么台湾的投资顾问说，长期居留其实就是港澳居民的最新选项。那么因为没有国籍，需要回香港 续领护照，否则就会成为无证人员，无法去其他国家。就是说你到时候要更新你的护照啊，就回香港，这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啊，我认为啊。因为当然如果入籍呢，也入籍也不错，但是如果能够长期居留啊，以时间换空间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啊。另外赖清德表示要加强中国的认知战之后啊，那么台湾移民署3月13号通报约谈了两名在网上传播红同言论的陆配啊，那么一名叫恩琪的陆配在抖音上说祖国统一不可阻挡，另外一名叫小薇的陆配在抖音上高举五星红旗宣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台湾移民署表示已经完成约谈之后，这两人将会交给相关部门决定如何处置啊。此前台湾移民署指陆配刘振亚在网上宣传武统言论，取消了他的居留许可，5年之内不能申请疫情居留啊。那么在他安顿好家人之后会驱离出境。另外陆委会3月13号宣布，如果发现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到中国定居并且领有中国身份证护照，将会停止发放退休金啊。陆委会表示，领用中国身份证等于有了中国户籍，就会取消台湾身份，停止发放退休金啊。2014年到2023年陆委会查获676人同时拥有台湾和中国身份，不过其中没有现职的军公教人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赖清德的一连串的行动反映了他开始啊，赖清德开始对中国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啊。那基本上这些动作一方面是要改变台湾社会的氛围之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台湾当下的社会氛围啊，改变社会氛围的目的是对应对中国的认知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做给美国看啊，做给美国看意思就是我们还是有自己作为的能力和意愿啊，这是第十啊。第十一，联合报报道，中国公务船延平二号啊，3月11号进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啊，并且在金门限制性水域投放探测器，侦查海底情况啊，这都是延平二号是福建海洋研究所近海综合调查船啊，它作业区域覆盖珠江和长江口。台湾海巡署表示，海巡艇驱赶这个延平二号，并用广播要求船员回收探测器。延平二号继续航行1小时才离开了限制性水域。那么，中国的科学船到台湾的限制性水域进行水下探测，通常是用科研之名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进行战场环境扫描啊。12，财经网报道，香港优必选公司3月12号发布全尺寸科研教育的人形机器人啊，就有点像这个，长的样子有点像这个春晚的那个机器人。那么这款机器人叫做天宫行者啊，天宫行者身高1米7啊，它号称最高速度可以每小时10公里，那么能够适应多种复杂的地形。天宫行者售价29.9万，就是30万，现在已经开放预定啊。那么2季度交付。那么近几年来，中国的机器人市场很红火。那么宇树公司是去年5月发布人形机器人，售价9万9啊。那么宇树机器人就是春晚的表演啊，就是那个会。就是后面有人遥控的那个啊。那么人形机器人等具有智能概念的 这个机器人，具有智能概念的机器人还是第一次啊。那好吧，那今天我们要闻简报就这些啊。我们要讲讲今天的主题吧。今天的主题就是春天来了，中国经济的寒冬正在降临。南华早报报道，外国投资者连续四年抛售在中国的商业地产项目。MSCI 数据追踪中国已经发生的超过1000万美元的房地产交易。这个 MSCI。MSCI 的数据显示，去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购买了价值59亿美元的商业地产，包括写字楼、酒店、厂房、零售物业。那么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就是59亿。同时，外国投资者去年卖出了69亿美元的商业地产项目。也就是说，去年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净卖出了9.69 亿美元的商业地产项目。这是也就是说，从2021年到2024年总共四年，累计有112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流出什么呢？流出中国商业地产市场。那么超过前两年的净流入的总和。那么这是外国投资者撤离中国市场的尾声。尤其是办公楼啊，办公楼一向是，办公楼其实投资中国办公楼市场的最多的是谁？通常是基金啊，很多投资者都是用基金去投中国的写字楼啊。那今年受到撤资的影响最严重，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啊，最核心写字楼。这些核心写字楼的空置率都超过了 30%， 北京、上海非常严重啊，广州、深圳其实比北京、上海还严重啊。那么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见到过的萧条景况啊。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叫黑石集团，黑石集团二月份把它在大湾区的三个物流项目就是运输项目啊，卖给了平安保险啊，卖掉三个物流项目。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今年一月份把四个购物中心打包卖掉了45%的股权给大家保险集团。香港开发商白景集团是2023年12月挂牌卖他的芳草地商业综合体。贝莱德大家知道啊，基金管理公司，他管理的其中一家基金公司二月份债违约啊，无法偿付7.8亿的银行贷款，公司在上海的两栋办公楼被渣打银行接管啊。房地产经纪公司这个斯邦威里士二月份的报告显示，去年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新增加了640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同比增长70%。那由于这超长的供应量，使得一二线城市它的空置率，平均空置率，就全城的平均空置率，从年初的23.5%上升到年底的26.7%啊。那么过去五年，工业和物流，通常工厂厂房跟物流项目是比较受欢迎而且有弹性，但是从2023年年底中国的电商行业开始出问题啊，这个电商行业的需求开始下降，所以你知道电商是从2023年开始下降，所以工业厂房的空置率就越来越高啊。那么随着两会悄无声息的结束啊，围绕着中国经济政策的所有的期待和分析都偃旗息鼓了啊。那么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喊出了救楼市救股市的口号，但事实上今年两会没有任何针对 楼市和股市的刺激政策。那么中指研究院3月1号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100个中国的大中城市它的二手住宅平均价格比上个月下跌了 0.72%。 那同比呢它就不公布，同比我理解应该超过 5%。 那么连续34个月下跌。那么一线城市二手房同比下跌了 0.2%。 北京深圳上海跌幅在 1% 到 2% 之间。那么二线城市的二手房下跌 0.46%。 三四线城市的二手房下跌 0.46%， 也是 0.46%。 它不公布同比，只公布环比，说明什么？同比的跌幅比去年同期的跌幅要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沿着既有的路径持续的向下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背景。那么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最终把这个向六大国有银行注资的规模减少到了5000亿，之前说的是10000亿，现在减到了5000亿。那么5000亿用发行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来给这个六大国有银行进行注资。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99年中国发行了2700亿的特别国债注资四大银行。说明什么？这个动作说明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那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5% 左右，和去年一致。那基本上经济学家都说这个增长目标一厢情愿，难以实现。这个目标是属于表决心的意义，没有其他的参考意义。不过呢，摩根斯坦利最新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会跌穿 4%。 这等于桶凉水泼到李强的头上。摩根斯坦利在报告中说，随着美国关税的冲击，中国房地产持续走弱，以及持续的低物价环境，这是很温和的表态，其实就是通缩。一个是关税，美国的关税，美国的川普的关税战，然后房地产持续下跌，然后是这个通缩。在这三个条件之下，中国经济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再次的走弱，那么经济增长会跌到 4% 以下。4% 以下啥概念呢？去年中国经济说是实现了 5% 的增长目标，但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下跌了 2% 到 3%。 那么按照这个 5% 的语境来讲，这第二季度跌到 4% 以下，也就是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 3% 以上的下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寒冬就降临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逻辑是个这样的逻辑。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出口。中国一二季度的出口是539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3%。那么一二月份都是在抢出口，因为川普要打关税战，所以一二月份都在抢出口。抢出口抢还只有 22.3% 的增长，说明什么？说明出口，中国的出口开始出口不动了。那么最新的情况是三月份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 20% 的新的关税。那么有新闻已经爆出来，沃尔玛要求中国的供应商降价 10%， 各分担一半，因为你增加了 20%， 我负担 10%， 你负担 10%， 但是大部分的供应商都拒绝，因为他们的毛利都低于 10%。 那你要叫我降 10%， 我不等于赔钱吗？那这就反映了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局面。一方面呢，出口美国越来越困难，第二方面就是随着关税越来越高，这些出口商的利润没有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 这件事情对中国出口会有很大的冲击，这是第一个。另外一方面，两会没料，两会没料。摩根斯坦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再通胀的政策很温和。再通胀的政策的意思是啥意思？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通缩问题的政策，温和啊。那么仍然是供给侧为主，不是需求侧为主啊。之前大家都期望中国政府把它的经济政策转向消费，怎么样去帮助消费，帮助提高收入这一侧，但是事实上不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改过来，中国政府仍然是供给侧为主。那两会上宣布了20000亿的财政扩张，那么只有1/4和消费有关，那赤字率，财政的赤字率上升到 4%， 提高了一个点。那么和消费有关的，一个是消费品以旧换新3000亿，一个是公务员涨薪2000亿。那么政府就更加注重科技，对科创的投资和支持。所以政策层面来说是温和的刺激，重视科创。那么从近期的中国经济的表现来看，邢自强说，高频数据显示制造业的活动相对比较强，这和中国企业抢出口，也和产业链升级有关，但是服务业比较疲软，餐饮业不景气，酒店的价格在下跌。所以从企业家的信心来看，邢自强说，他接触到的消费、地产、建筑这些领域，他们的企业家心态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不行呗。邢自强说，包括日本在内的经济体，如果它陷入了通缩的循环之后，靠科创、靠制造业的升级都没办法走出通缩。就是说它现在，也就是说意味着中国的通缩会持续下去。邢自强还指出，关税，美国的关税战比预想来得快，而且中美重新回到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门槛变得更高。所以关税升级的风险值得警惕。他说有两个关键时间点，第一个是4月1号，4月1号美国会公布基于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的调查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4月5号 TikTok 禁令延后的最后的生效日。那么另外，美国针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的风险也在上升，那么这些影响会通过全球贸易、企业信心、资本开支这些领域冲击中国的出口。所以中国的出口是现在目前中国经济当中唯一的亮点。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坏消息都是针对中国出口的，所以你想一下，往下走中国经济会更困难啊。在经济数据当中，大宗商品的进口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动态啊，因为它的需求很敏感。一二月份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全面下跌，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铁矿砂跌 8.4%， 原油跌 5% 啊，这个天然气跌 7.7%，成品油跌 16.2%， 铜包括未锻铡的铜和铜材跌 7.2%。 铜最敏感，铜以前叫什么，铜叫铜博士啊。铜博士呢，他对经济的预测非常准确，因为经济各个环节都要用到铜啊。所以铜它跟煤炭跟铁矿砂不一样，铁矿砂你只受钢铁价格的影响，但铜不是，铜各个经济各个环节都要用啊，从水龙头到一直下来到这个电线电网都要用到铜，所以铜的需求能够非常准确的反映经济的状况。那现在铜是下跌 7.7%， 中国的铜的需求 占到全世界的 50%-60%， 超过一半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第一，消费起不来啊，消费起来这很重要，因为收入在下降，然后预期在下降，收入和预期都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在跌，还在跌。官媒不断的忽悠大家说房地产已经稳住了，没稳住，稳不住的。你现在出清还没有，怎么稳得住啊？不可能稳得住的。所以这块房地产还在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口，所有的坏消息都围绕着出口展开，所以关税战包括一系列的关税战，包括美国经济的放缓，都会冲击中国的出口啊，增长，出口增长是指不上的，跌少当赢，这第三。第四，政策没有靠谱，指不上。中国政府到现在基本上，你看两会你一看就知道中国政府躺平啊，中国政府躺平啊。第五个就是地方债，地方债非常的严重，现在说是要用这个专项债来买这个城投的地啊，来帮助他解套，但是这个动作没那么快啊，车水杯薪啊，没有我觉得效果不明显啊。举个例子，中国各地有地铁，各个城市有地铁，全国有地铁的城市啊，地铁的负债有多少？4.7万亿，它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7%。地铁各地地铁工资利息支出占总成本的27%，将近30%。那么全国在23年地铁亏损达到563亿，90%的地铁公司都是依靠财政补贴维持运行。那你想一下，地方政府现在没钱，地铁是现金怪兽，吃现金的怪兽，地方政府它的财政，它会把其他都停掉维持地铁，因为地铁非常有象征性。但是如果地铁的压力太大，有的地方就会停地铁，所以你会看到一些财政状况越来越恶化的话，地铁就会停。所以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寒冬正在降临啊。那么前一阵子中国的人工智能，中国的电动车，这就叫习近平叫的新智生产力啊，很热闹啊，很热闹啊，也很费钱啊。但是这些新智生产力解决不了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啊。那么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寒冬最终反映在哪里？最终反映在失业上，就业的问题上。那么前几天上海有个高校的老师发了个帖冲上热搜啊，这个帖子说，院长说我们外国语学院今年毕业生啊，今年讲的是2024年，就业率才7.69%，100多人就签了9个人。他叫我们老师帮他们找工作。那有网友推测，这个学校可能是华东师大啊，华东师大985啊。那么今年的高考毕业生是1222万啊，如果就业率不到8%，那你想一下，这跟毕业就失业有什么区别？所以在经济寒冬之下，民生艰难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就业的艰难。所以大家要记住，寒冬即将来临，要做好过冬的准备啊，少花点钱啊，攒攒钱啊，以防寒冬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啊，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方便大家开车听节目，也方便大家分享。那么 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啊，情况，文革在中国从来没有结束的一个例子。高校现在职工大会要求职工上台发言，指名道姓提出自我批评和批评别人，比如接受批评者张三，提出批评者赵四啊，每个职工上台轮流上台自我批评，然后再找个人来批评一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文革的形式啊，就是制造你们的矛盾，让你们互相不信任，矛盾互掐，领导就在上面看你们互掐啊，然后你们各自都来告状，我就掌握所有的情况。这就是什么？枫桥经验讲的就是这个啊。共产党最擅长干这些事情啊。情况，南宁现在经济真的异常差，辅警发不出工资，马路上抓电动车罚款，南宁本地运营的维护岗位工资1000到2000，非常离谱啊。情况，广州写字楼全没人，珠江新城空置率高得可怕，下面吃饭的地方只有麦当劳在苦苦挣扎。有一次我下午6点左右离开周大福中心东塔，楼下没几个人，而且写字楼一楼的公司列表消失的越来越多，感觉未来写字楼只能在晚上开灯来展现所谓的虚荣景象。上星期打了一个网约车，价格难以想象，7公里才10块钱，每公里2块钱都不到。司机无奈地说活不下去了，现在别说月入过万，很多司机5000都到不了，只能在泥潭里打滚，过一天是一天啊。情况，国内外卖平台对骑手压榨相当恐怖，刚开始送餐时间是半小时，后来是20分钟，再后来是15分钟，现在12分钟送餐时间啊。那也就是说拿到餐12分钟之内要送到，送不到就白送，还要扣钱，就是不收你的送餐费还要倒扣钱。所以导致很多骑手逆行闯红灯，甚至直接上高架。政府不但不管平台，只查骑手交通违章。同时网约车现在也开始大幅降价。现在网约车司机到手便宜的1公里1块钱，贵的才1.8块。网约车平台也因各种名义扣钱，如果扣不到钱就会搞阴阳账单啊，再扣除3成佣金，政府同样不管不问，只查司机双证，查违章，违章3次要参加学习啊，不参加不能出车，同时又编造假新闻说有人送外卖3年赚100万，这骗人的都是啊，开滴滴1年赚28万，平台经济从来不会把他们赚到的钱当帮他们赚钱的人当人看一样的。观点，中国经济想要重启，做到一条就可以，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中共产党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只有下台，否则无解，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情况，赖清德总统首次将中国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针对各种渗透手段加剧，提出了整整17项反制措施，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和检调司法机构共同协力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立敌、泄密、废弛职务、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另外还有扩大清查公务员有无中国身份证，这个肯定要查，我认为这是要查的。一个是军事法庭，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现在太多的现役人员啊，这个涉及这个共谍案啊，光用民事法庭未必能够震慑啊，军事法庭开起来，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效果。还有就是军工教这个影响很大， 军工教它是非常重要，它的岗位非常重要啊。观点，所谓的中国商船、科研船、海警船，既然服务于中共的战略意图，外界就应该视之为解放军，随时对他们保持警惕，一旦发现他们有战争行为，应视为解放军不宣而战，如此一来只需要以战争形式来处理，就像欧盟那样温和的处理，只会让流氓蹬鼻子上脸，解决不了问题啊。情绪，我刚刚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在在美华人反对 DEI， 他们觉得 DEI 影响了白人和亚裔，简单的说就是 DEI 政策影响了他们孩子上哈佛的机会，啥意思没看懂，真的不敢苟同，亚裔怎么就不算 diversity 了啊？我其实我蛮不理解的啊，因为其实亚裔包括中国人都是少数主义，都是弱势群体。DI 是干什么？ DI 是帮助少数主义，帮助弱势群体。那当然很多中国人很反感同性恋啊，中国家长很害怕同性恋，害怕他的孩子同性恋会影响孩子这件事情。中国人是歧视同性恋的，对同性恋的歧视在中国是最严重，中国人最歧视同性恋。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华人反 DEI 跟同性恋有关系啊，我都认为是有关系，他把这两者之间联系起来啊。提问，中国经济寒冬来临，墙内的人除了少花钱多存钱，还面临倒闭失业，这肯定会影响人们的收入，有学历没学历没背景的人，有学历没学历没背景的人该做哪些工作才能稳住生计，这哪知道，这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人能有些手艺，这手艺能挣钱，有些人有很大的学问但是没有机构买他的学问，所以他是挣不着钱，很多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他又有能力又有手艺他能够挣钱，很不好说，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这种环境之下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我们要放弃原来的我们的生活支撑系统，其实原来的生活支撑系统已经失效了，你比如说有些人专业经济好的时候你的专业可以赚很帮你挣很多钱啊，那有些专业我靠着专业我吃一辈子没问题，但是当经济寒冬来临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设计师，他是建筑设计，那原来在房地产公司挣很多钱，收入很好，房地产公司都倒闭找不着工作，已经找不着工作三年，失业已经三年了，你说说设计师建筑设计师原来多体面的行业，他原来的这个不行，他只能干别的，那个专业就扔在那儿，完全帮不了他，这个世界就是你原有的支撑系统已经崩溃了，你要自己扒拉扒拉自己的能力，扒拉扒拉你身边的资源，看看你能做啥，能够帮助你建立新的支撑体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行就离开，不行就离开。大部分的人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路径依赖。我原有的支撑体系还是在原有的支撑体系，这个修修补补，但是明明看着他已经在崩塌，还在里面不肯出来，这最后就埋在里头。这个是路径依赖，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啊！把路径依赖撤掉，让自己放飞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说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我真的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润出去，润是不是一个选项？润其实是一个选项，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润现在已经有点晚，因为什么？你看得很清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几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他们都把移民的门槛一下子提得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前两年放大了，这个移民政策放得非常的大。搞过头了， 搞过头那怎么办？那赶紧把门关上一点啊，关上一点，就一点是剩下一点啊，所以移民国家就比较困难。那就要，如果你真的想润，你可能就要考虑那些非传统的移民国家，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但是那些国家呢，他们的条件和移民国家的条件就相差很大，所以对移民来说，移民的难度就更高，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啊。观点，关税是一种欺商权，因为有抵制，有低利润的制造业产品，美国是不会进行生产的，美国人还是会被被迫购买打了高关税的中国商品，除非他们能够让非中国供应链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年中国把美国把中国视为敌国，这是两党共识，拜登政府也曾经说过中美脱钩的愿景，后来又称为去风险，但不知道美国的执政者们有没有想过，想要打倒一个世界工厂要付出代价呢？这个世界没那么没那种又能满足政治议程又没有经济后果的好事儿。非常对，这个事情就是美国政客们一直在自欺欺人，从拜登政府到川普政府，这两个政府之前我不说啊，之前我不管，这两个政府一直在自欺欺人，就是当你要做，当你想实现你的政治议程，你一定会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你比如说像这个川普，我要把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那物价就上涨了，你能接受吗？为什么物价上涨？因为你成本高啊，你现在用这个关税垒出一个坝来，把外面的水堵上，你要让自己的制造业开始生产，你的制造业成本比别人高，那你的卖出来的东西肯定贵，你又要实现你的政治议程，你又不想付出代价，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川普说啊，我们有关税，我们有大把大把的钱，那钱是哪里来的？老百姓给的呀，你还能谁给的？美国老百姓给的，不是中国老百姓给的。中国老百姓给得起钱吗？给不起钱啊，这都骗人的，这些政客没有底线啊。提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讨厌同性恋，如此维护异性恋？为什么结婚率这么低？同性恋那就造成繁衍的困难了。中国人同性恋的底层仇恨情绪是传宗接代，影响传，就是直接把你传宗接代给灭了呗。这是底层逻辑啊。其他的我没看，其实中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同性恋。只是什么呢？只是他能够实现的只是上面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是一种消费模式啊。情况各地街上没人的原因有几个：一、消费不振，大家不出门消费；二、国企私企经营困难，目前对出差限制越来越严啊。出差和农民工返乡带来的流动人口大量减少。第三，娱乐场所大量被查，以及不婚不育观念开始流行，代表消费主力的年轻人坐在家里打游戏。OK， 说得好，总结得很完整。观点，听王老师的节目大概四年，王老师节目越做越好了，谢谢啊！不但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新闻，还帮助我们纠正了被中共扭曲的三观，启蒙了我们的思想。听您的节目每天都在成长和学习，感谢你的付出。以前是通过一些网站听你的节目，终于学会了看 YouTube 直播，下一步学会支付你喝咖啡吃大餐。 OK， 谢谢啊。情况，这两天国内虐猫事件刷屏，但是每当有人呼吁反虐待立法的时候，总有人跳出来反对，一会儿反虐猫是对猫狗的优待，一会儿说人的利益高于动物。我不懂，坏人虐待动物利益，虐待动物利益竟然高于动物的生命权吗？多年来我一直在持续给国内流浪猫 流浪动物公益组织捐款。在我看来有非常好的非暴力管理办法，现在暴力扑杀，越杀越多要好得多。我不懂怎么就这么难。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这个人群的文明程度啊，就是文明程度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你看，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对待动物的态度，对待非我族类的人群的态度，反映了什么？反映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在中国国内是什么状况，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治国七十多年，中国的文明程度仍然停留在什么？野蛮时代。观点：经济寒冬来临，也意味着政府收入会降低，他们会加大税收，类比古时候王朝末年的苛捐杂税啊，要么就是远洋捕捞啊，要么就是这个电动车罚款啊，基本上就这样。甚至为了维稳，增加更多的维稳人员，需要更多的维稳开支，人们收入减少的同时，还要继续供养他们。意味着实际到手的可支配收入会减少，所以这可能是逐渐加速的过程，看不到老百姓的生路在哪里啊。老百姓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不能配合，不要配合他，让他要求他增加他的成本，你要想办法让他增加成本，多少你都让他增加成本，不能那么顺利的让他得逞。这是第一条，就是不合作。这是第一条，就是你的不合作可能让他的政策崩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觉得尽量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蛮重要的啊，这个蛮重要的。为什么？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